御苦期，亦都是大斋期的第五个主日，纪念耶稣是要进入耶路撒冷，而在这个时间亦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快被宰了。耶稣知道他生命关键的时刻，死亡的时辰要到了。今天跟大家所思想的，其实亦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都会遇到的生命关键的时刻，时辰到了。这个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不过听我讲道应该不会有这种紧张感觉的。我们一起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会众的心怀意念，都蒙上主的悦纳。阿门。香港人都会记得粤语残片的其中一个桥段，一位犯人是手脚被绑垂低着头，另外一个是肥大的男士拿着一把的大刀，准备是向着犯人的颈部是手起刀落，犯人头落地了。犯人亦都合上了眼，知道自己快被处决，可能他吸一啖气，然后准备是接受死亡。但是只听见行刑官大叫时辰已到，处斩。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听到圣旨到，刀下留人。在这个的时刻，一切都改变。犯人沉冤得雪，不单止不需要死，而且是无罪释放，峰回路转，场面感人，令人铭记。人生总会遇到呢时辰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但是以上的峰回路转的情景其实是很少会出现的。所以这种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是喜欢遇到的，这种的时刻往往是惊心动魄，令人焦虑，好像病人听医生检查报告，或者他准备进入手术室做大手术，可能会生，但亦都可能会死。时辰到了，感觉紧张恐惧，不知所措。人子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酷刑，他知道他要面对痛苦和死亡，他心里面都这样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种的遭遇。100年前法国一份报章向公众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回应。这个问题仍然都是值得今日去思想的。假如法国最大的博物馆罗浮宫是失火的话，在这个关键的时间只容许你救出一幅的画，你会抢救哪一幅呢？罗浮宫存着的都是世界知名的名画，很多人就提出了答案。其中有三幅是最多人揀的，第一幅就是蒙罗丽莎，达文西的一位女士，好像笑也好像不笑，这一种叫做神秘笑容。另外一幅就是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在巴黎的圣母院是加冕，非常隆重的一个场合。第三幅就是自由神领导人民，是启蒙时期一幅很出色的名画的。各位，你估答案是什么呢？这三幅的里面哪一幅是被揀呢？有没有人想到啊？蒙罗丽莎、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自由神领导人民，三幅都没有一幅中，反而是一句说话是得奖的，我抢救离出口最近 最近的那一幅。为什么呢？这一位的兄弟呢，他说因为离出口最近那一幅是我最能够救到的，那一幅可能比不上蒙罗丽莎那么出名，但是在罗浮宫的画都是名贵的画。人生在关键的时刻，好像在失火紧张的时候，要救一幅的名画，目标不是最有价值的那一幅，目标是最有可能实现的那一幅。在人生关键的时刻，不是只去想有没有价值的，而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在海啸的当中，一位爸爸和他的仔女都跌了落水，父亲是一位救生员，所以他的游水是相当好，在大风大浪的里面 他就救了他的女儿，救不到个仔，家人就责怪他，为什么你救阿女儿不救阿仔呢？你这么偏心。这一位爸爸他就解释，在大风大浪危难的里面，根本我没办法要决定要救哪一个的，应该或者不应该救哪一个，我只能够救到的最近我那一个，我可以救得起的。目标不是应该救哪一个，而是哪一个最可能被救的那一个。各位，我们今天思想的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正是面对的是几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去看一看耶稣怎样去实践，当中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思想呢？第一个的时刻就是希列人到访人子的时刻到了，第二个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第三是人子面对死亡的时刻到了，第四个人子让上主举起的时刻要到了。希列人到访人子的时刻到了，这个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基督教是进入了世界的时刻，信仰传到地极到世界，这个是基督教在宣教上的一个愿望。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九节，法利赛人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世上的人都随从他了，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在这个时刻预表福音是广传进入世界，因为当时在罗马的社会里面，他们认为进入世界就是这个福音能够是去到希列、希腊、去到罗马，这个呢就是进入了世界。另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信仰是进入一个知识的领域，进入一个理性的、重理性的一个的世界。希伯来人同中国人一样，是好注重咧，系实践性嘅福音，俾贫苦嘅人，福音俾愚民，福音俾税利嘅人，俾财主。但呢一度强调福音俾希腊人嘅意思，就系话福音系要俾嗰啲有知识、有学识、有思想、有文化，好似保罗、路加医生、约翰嘅人。福音传给贫穷的人，福音亦都是会传给有钱的人、有知识的人。希腊人是代表了一班是求知欲很强的人，而且他们是很喜欢去旅行、去周围探索知识的。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希腊人就已经是向着这个的实践，他们要读书，他们亦都要行万里路。 基督教点解能够咁深嘅去影响整个世界，历代历世都系受基督教嘅影响，甚至系越嚟越兴旺呢？呢一个系喺我读神学嘅时候不停去谂嘅一个问题。原来福音要深入入民间，佢系应该有佢嘅实用性。福音亦都系有佢感性嘅一面，但要深入人心，亦都需要有哲理性，佢要有道理，有救恩嘅原理。佢有呢一个嘅道理、救恩嘅原理，有诫命等等，呢、这个只能够深入喺人心，至可以持久，直到永恒。所以基督教要进入人嘅脑，就系你嘅理性可以去理解、去明白噶。亦都要进入你的心，是可以打动你的感情的。福音亦都可以进入你的身体、你的处境，和你的处境和生活有关联的。各位，约翰福音是四福音里面可以说最伟大的一卷福音。他要讲给我们听，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希腊人的重视，因此就使到基督教的信仰是更加丰富起来了。希腊人呢到访人子，他很想见耶稣。见耶稣目的当然就是想听耶稣讲嘢，因为他们要求知识。但大家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希腊人呢想见耶稣是门徒。门徒就引荐去到耶稣那一度，但耶稣呢并没有回答到给不给希腊人见，或者有没有给希腊人见。你不信你看看圣经有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呢？好像没有答。我讲给大家听，其实是有答的，不过耶稣不是直接去答。有啲叻人咧唔中意你画公仔画出肠噶嘛，系咪啊？嗰啲智者咧中意咧自我理解嘅。嗱，希腊人就系呢一类嘅人。大家留意到咧，耶稣咧系有回答嘅。耶稣知道希腊人求见系要求知识，要获得真理、获得道理。耶稣系俾咗三个道理佢听嘅。而这三个的道理都是人生呢很关键的道理。第一个，荣耀或者是羞辱。第二个是生和死。第三个是要爱惜生命或者不爱惜生命。有人呢将你的名字周围写，或者骂你讲啲唔好嘅说话，写喺墙嗰度，我谂你反应一定好大嘅，因为呢个牵涉到荣辱嘅问题。面对自己就嚟要离开世界啦，生死嘅问题系我哋好关注嘅，爱惜或者唔爱惜生命都系我哋好关注嘅，差唔多我哋嘅存在就系好多时喺呢几个问题里边。是来到去挣扎的。但耶稣不单只是讲了这三个问题去回应希腊人，耶稣更加是进一步是去挑战这个希腊人的。当你们听了我的一套的看法思想的时候，你们要跟随我、服侍我，更加要委身给我，还要和我建立一种呢关系。基督教是很着重建立关系的，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建立人和自然环境等等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一个 I and thou 一个的关系，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个神就好像是我和你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深入的关系。各位， 希列人要见耶稣，最重要的不是说给我们听福音是传到去全世界了，广传的在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这个的福音，这个的福音是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但是在理性的里面又不可以纯理性，在抽象的里面亦都要讲实际，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践的信仰，是要实践的信仰，是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思想，要在那里去表达。各位，一个人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一个人思想改变，思想影响行为，行为改变，行为影响你的习惯，习惯改变，这个习惯是改变你的性格，你的性格有好的改变，这个性格就影响你的一生。这一句说话不是我讲的，是啲学者讲。所以呢，在这一度耶稣呢是要将基督教的思想是更加透过去见希列人那度是来到去表达出来。第二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就来要死，要钉十字架，十字架怎会是荣耀的呢？按照当时的人的理解，十字架是罗马人捉到那些叛国的贼，反对党就将他钉十字架，等他受惩罚受苦，甚至他死的时候他不可以葬落地下，因为罗马是受到波斯的影响，认为一个人葬下地，再葬在地下呢，这个地下是神圣的，只有那些义人，那些好的人只可以葬地下的，那一些不好的人他们不配是 要葬在地下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他的尸体有可能是会被啲秃鹰来食他的肉，并且是在那里暴晒，不死都晒到死的。这个是一个呢在当时来讲最羞辱的记号，但耶稣却认为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因为耶稣他知道为什么他要死，他的死是有使命有目的的，亦都因为死只能够有复活，亦都是要因为死亡然后胜过死亡，他只可以复活，他只可以得荣耀。所以呢，在耶稣来到看呢，他的死是有使命的死，顺从上帝的死，所以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各位，在社会上呢，我们走群众的路线是一条阔路的，坚持己见是一条窄路，是一条不容易而且孤单的路，忠于信仰的人往往是要走的是一条窄路，孤单的路，甚至是一条死路。但如果这一条的死路是因着他的死带来更多人的得到生命，这一条的路经过死亡失败，但是到最后会有复活有荣耀的，你会不会去走呢？耶稣答他会这样去走。基督教信仰和世界是会产生张力的，这个也是约翰福音很重视的一个思想，光和暗对立，善和恶对立，真理和谬理是对立，而人子得荣耀的观念和当时的人或者现代的人是很不同的。世上的人认为什么是荣耀啊？能够征服人地胜过人地，这个是荣耀。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说什么呢？在人来到看是失败的，是羞辱的，仍然是荣耀。世人来到看拥有权力超越别人的能力，这个是得荣耀。 但耶稣他放下他的权力，让别人超越他，他觉得这个是荣耀。世人认为拥有统治权，能够凌驾别人，控制别人，这个得荣耀。耶稣却是甘心失去他的统治权，被人凌辱，他觉得得荣耀。还有一点是这一段圣经很重视的，耶稣所讲的人子得荣耀，这个不是他最终的目的。耶稣呢，他要特别提到人子得荣耀是要使到天父得荣耀，所以耶稣的得荣耀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天父的。你留意呢，在二十八节这样的话，父亲啊，愿你得荣耀，而且要再得荣耀，加倍的得荣耀。这个约翰福音要讲给希列人知道，归荣给上帝，不是归荣给人。这个的思想亦都成为了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在崇拜是要上帝得荣耀，在宣教的里面是要上帝得荣耀，在信徒个人生命的当中，侍奉的当中，荣归上帝就成为了基督教一个重心的思想。这个重心的思想来自约翰福音。第三个，我们看到人子面对死亡和被举起的时刻，人子因为他都是一个人，耶稣所讲的这个人子呢，是有两个意思的。人子在圣经的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指救世主尼赛亚，这个是尼赛亚救世主一个自称叫人子。第二个人子的意思，在以西结书呢很明显讲的，这个人子就是一个正直的人，走在上帝的路上的人。人子的抉择，他面对痛苦的十字架，到底去定不去呢？他有挣扎的。在客西马利园，当他想到他要上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苦杯的时候，耶稣有挣扎，饮定不饮呢？去定不去呢？如果他是走逃避的路的话，可能很简单，他就不用上十字架，不需要再受苦。但是如果他接受这个十字架，他就一定要经历恐惧、痛苦、不可知的未来。因为耶稣都有人性，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所以耶稣说，我的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在27节。但是在耶稣他的挣扎的里面，他看到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岂不是就是要上十字架吗？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要使到多人得到生命，而且他要使到很多人得到长远的永恒的生命。耶稣看到他生命的使命目的，所以他继续的向前。自然界有一个法则，就是生命是从死亡而来的。因为当一粒麦子落在地上埋了它的时候，它就可以结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子粒来。耶稣他看到他的生命就好像一粒麦子，他埋在地下的时候，他可以叫多人是得救并且得永生。从生命是从死亡而来的引申一个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呢？你要爱惜你的生命，抑或不爱惜你的生命呢？有人锡身为自己，满足自己，保护自己，一生一世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有人呢，是为罪恶、为金钱、为情欲、为赌博而活的，这一种无意义的生命。有人亦都是为到是别人 甚至为到上帝而活的，他是愿意牺牲自我成全他人。耶稣他当然他所拣的就是最后那一个，牺牲自己顺从上帝成全他人。所以人子被举起的时刻到了，耶稣不是逃避，耶稣是继续的勇敢向前。各位，面对困难，面对人生有关键的时刻，你是勇敢的去接受，你是承认他的存在，抑或你胜过他呢？一个人发现患了癌症，有人会采取逃避的方法，不看医生，看上帝几时叫我上去我就上，最多就骑下肚，不看医生都有的。逃避。亦都有人是面对他自己的疾病，努力的寻求治疗，加上祷告。各位，患病的人除非想死的啫，想生的话一定要面对你的疾病去接受治疗的。面对自己的缺点，自己的臭脾气，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盲点，你知道，但你可以继续接受，我是这样的啦，我是这样的啦，所以永远都是这样咯，是这样先咯，是这样先就弊的啦。接受自己的错误，接受自己的弱点，面对它，改变它，这个是耶稣 要提示我们的。各位，在这段经文还有提到的，就是门徒他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趁着有光，免得是比黑暗呢是胜过。古时的人呢，他们未发明电灯的照明呢，晚间基本上是不可以做到事的，他们要趁着白昼有光的时候去做事。所以趁着白昼，趁着有生命年日的时候，他们要好好的把握他们的时间。在这里耶稣亦都是提出了，就是说我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要去近光。所以上一次瑞强博士同我哋提到，行真理者，行真理者就係愿意去就光，愿意去亲近光，立志要去走光明嘅路。中国贪污嘅问题好严重，现时中国政府提出要打乌蝇，亦都要打老虎。其中军队高层的一位退役的少将叫做罗桓先生，这一位他都公开他的名字了。他是特别是对这个腐败是非常的憎恶的。他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去思想的，就是他说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和胆量打败我们中国，唯一能够打败我们中国的是我们自己。腐败不除，未战先败。腐败就是军队战斗当中的第一号杀手，头号敌人。在军队里面有很多的腐败，打击贪腐，打击黑暗，这个是向真理而行。趁着有光的时候，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在光明的当中。不过可能我们人会有一个问题，到底人的命运，人的时间是掌握在上帝的手，抑或是人的手，抑或是撒旦魔鬼的手呢？因为 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可能我们都会有这个的问号。有时我们的时间好像掌握在神那里，有时的时间又好像是掌握在我的手那里，跟神都无关的。甚至我们有时会感觉到我们的时间是掌握在撒旦魔鬼的手里面，我们遭遇很多困难苦难的时候，有时我们就会这样的思想，到底是掌握在哪个的手？其实这个呢，最终的决定是你的一个信念来的，你对人生的理解和人生的态度是怎样呢？按照圣经诗人的看法，他说我终身的事都在你手里，诗篇31:15，用英文是清楚一点，他说 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 My times, 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主你的手里面。若然时间都在上主的手，我们生命根本在神的手，我们不能够不去信靠上帝。一位登山者很努力向上爬，他很想达到高峰，去到目的地。当他不停不停向上爬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越来越黑了，他伸手看不到五指，突然间害怕起来，一个不小心他很快速的是向下跌，他想想今次我死定了，他以为他死定就偏偏不死，但不死都有排怕，因为呢有条绳是拉住他，但是那条绳拉住他的腰的时候是吊吊揈的，因为山上的寒风是不停不停的吹来，而他那条绳是在那里摇下摇下摇下，他很本能的即刻求上帝，上帝啊你救命啊，有声音就问他了，你相不相信我会救你？他就回应，我相信，我绝对相信，那我叫你怎做你就怎做，你讲啊，我就实听的，你剪断你的条绳啊。这个人呢就一路在这挣扎沉默了，他没办法放弃的就是那条绳还吊着他，他未死嘛，啊整断了用什么跌了下去死的，你会怎么做啊各位，你在这个时间。结果他就一路在这默想，一路祈祷，到第二日登山队发现有一具冻僵了的尸体挂在半空中，令人好惋惜的事就是个尸体离地面呢得几尺嘅啫。喺黑暗嘅里面，喺惊慌嘅当中，可能佢冇察觉到。如果呢个登山者相信大胆嘅剪断佢嗰条绳跳落嚟嘅时候，佢应该唔会死。各位，信仰往往系挑战紧我哋，敢唔敢有信心嘅冒险？当然呢一个信心嘅冒险系有上帝同行嘅冒险。信心嘅冒险系俾我哋会有好多嘅经历。相信上帝掌管你嘅生命嘅人，大胆啲啦，你会经历神迹。相信自己掌握生命嘅人，你行到咁上下，你会觉得力有不逮。相信魔鬼掌管你生命嘅人就更加惨添，一生就系一塌糊涂，终日惶恐度日。各位，喺面对关键嘅时刻，呢个关键嘅时刻往往系我哋生命嘅临界点。可能是由生去到死，由荣耀可能去到羞辱，调转亦都得嘅，或者由举起系咧去到系埋下。呢一个临界点往往亦都系好吊诡嘅，系生同死嘅抉择，苦同乐嘅抉择， 成同败的抉择。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但面对生命的关键时刻，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人生的态度。你要救的不是救有价值的了，在生命的时刻，如果你要救是你最可能救到的东西。在生命的时刻，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正面的、勇敢的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去走呢？正如以斯帖记记载了一位的皇后以斯帖，她要去救以色列民，但要见皇帝，皇帝没找她，她要走入皇宫见皇帝，皇帝那天心情不好呢，斩头都有知的，但她要冒死为了救她的以色列同胞。她讲了一句说话之后，她就勇往直前，她对上帝讲，死就死吧，死就死吧。这个是一种什么境界呢？就是能够就算死我都去做，因为这个是有价值的、有使命的、有目的的去做。鹅若木鸡，有一次我有朋友问我，他说鹅若木鸡，你有时你都几次的鹅都好像只木鸡一样。咁我就去查下鹅若木鸡好唔好呢，咁过往我觉得都系唔好嘅。咁但系睇完庄子达生篇呢，就记载呢有位叫杞子嘅人为齐王养鸡，养咩鸡呢？斗鸡。咁啲人就睇啲斗鸡喺度斗啦，喺度啄啦，去打啦。咁十天之后呢，齐王就问啦，呢位杞子呀，你的斗鸡养好未啊？咁杞子就话仲未得，我所养嗰啲斗鸡呢係虚张声势，见鸡呀打係唔係都打嘅。咁再过十日，齐王又问啦，你嗰啲斗鸡养好未？杞子又话我仲未啊，我啲鸡呢一见到其他鸡呢就要打㗎啦。或者听到鸡声鸡影，非常神经紧张啊，你人都癫啦，你话系咪啊，一见到咩都要打要斗啊。再过十日，齐王又问啦，你嗰啲斗鸡养好未啊？杞子就话可以啦，我依家隻斗鸡啊，见到大小鸡都唔动嘅，见到鸡影又唔会喐嘅，听到鸡叫声又不动，总之就不为所动，简直就是鹅若木鸡，充满自信，见到其他的斗鸡视若无睹，勇往直前，无惧成与败，其他的鸡一见到这一只斗鸡的气派都不敢向前，反而逃跑。所以呢，如果有些人鹅若木鸡呢，可能佢把俾嗰啲讲打讲杀嗰啲人呢更加呢有威胁性嘅。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时候到了嘅时刻，佢亦都系鹅若木鸡，沉着静默镇定，不惊不慌，勇往直前，迎向十字架，迎向人生嘅关键时刻。各位，你在面对人生的关键时刻，你会怎样呢？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睡在床上，知道自己生命的烛光快要熄灭了，你会怎样呢？请我们祈祷。掌管生命的主宰，人生总有关键的时刻，总有时辰到的时候，与我们学校主耶稣沉着面对，作出合宜的抉择，并且以积极的态度，凭着信心大胆的前进，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大家现在静默，在他们弹奏的里面，希望大家再思今日这一篇的讲章。 人生关键时刻，时候到了。